Hello， 欢迎回到安然空间，我是 Shanti。 这节目的主轴是推广身心和谐以及灵性觉醒。这集呢，为你邀请到畅销心灵作家 Amazing 来跟你谈谈关于他面对内在黑暗面还有欲望的生命历程。许多人呢，面临在一个困境当中来回摆荡，也就是要去成为一个真实的自己以及担心他人眼光，这两者之间不知道要如何怎么好好在这个世界安顿自己的心。 Amazing 呢，透过他在感情还有直视内在欲望的经验，跟你分享他如何面对内在那一份自责、内在羞愧以及感觉自己不够好的议题，相信也会带给你很多的启发。而在正式进入节目之前，也想来跟你分享最近开放的首次教练体验服务。这是针对还没有准备好进行中长期教练陪伴合作，但目前呢有当务之急想处理的某一个议题而开设的。而原先一对一免费咨询的服务也开放候补当中，主要是想给了解跟我进行教练合作的详细方式以及内容。目前呢，我已经成功帮助多名个案创造他们渴望的身心还有工作状态，除了对自己的未来有更清晰的方向，也大幅降低被焦虑还有迷惘所捆绑限制的低频情形。如果呢，你也想在我的帮助下活出你渴望的生命状态，可以进到本集节目介绍资讯栏当中找到相关的连结来进行预约咯。那我们就进入这一集的主题。今天非常开心再度邀请一个畅销心灵女作家 Amazing 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今天这场直播啊，主要是想要邀请她来分享关于很多我们内在一些 shadows， 我们如何去跟我们内在所谓的阴暗面相处，包含什么我们不喜欢自己会容易自我批判，讨厌自己的心情。那 Amazing 在他的创作写书的过程当中，他很重的一个特质就是很坦诚，很真实，很去毫无保留的去分享他内在所经历的生命的事情，无论是感情上面的可能跟稳定交往的男友分开的一个心情，然后还有在国外艳遇经历了一种挑战道德界限的事情，他毫不保留的在他书里面分享这些他透过这件事情所经历的一种羞愧、自责以及跨越。那我觉得这个面向是 当今很多人很难够去明讲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希望自己符合大家期待的样子，我希望我可以乖，我可以成为别人眼中的好，然后我们好像在因为这样的过程当中一直不断去否认自己原本我们原生他渴望的、想要的、如是的状态。那我觉得 Amazing 他很勇敢的地方，就如同他的名字很 Amazing， 就是让我们感觉到生命是可以有他自己的一条路，而那条路只要忠于自己就可以。我好像在做结尾，但其实不是，就是我们还是要隆重欢迎我们的今天来宾 Amazing 出场。
嗨，大家好，Shanti体好，很开心又回到这个节目。然后Shanti体刚刚介绍，我最近出了一本新的书，叫做《我不想活得正确，只想活得像自己》。那这本书其实是在讲我在前一年2022到2023的时候，人生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一个是我生了一场病，然后紧急开刀切掉了6公分的大肠，然后也因为身体的崩溃，然后让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我好不容易重回职场的一个6个月份的工作。然后呢，最后我又因为在感情上的一些变化，然后跟一个交往6年的男朋友分手了，所以就是一组666宇宙拉霸。但我觉得好像有点像是把一切我曾经拥有或是努力建造而来的东西全部打掉重练之后，我发现了一个新的自己。然后那个新的自己，也许以前我是像刚刚Shanti说的，非常非常想当一个乖女孩，当大家心中认可的那种人，可是在一切的打掉重练之后，我就发现 其实有时候自己的快乐真的是无关于那些是非对错，有可能你要的东西并不被别人所认可，或是别人没有办法明白理解。可是当你活得像自己的时候，你每一天发自内心的坦然跟自由，还有对自我的认可，我觉得都是所有其他的人的认同都比不上的那种很踏实的感觉。所以就想要透过这本书，跟大家分享那一种成为自己之路，它的真实困难，以及它的带来的那些快乐，这样子，嗯。
我其实很能够体会你分享的，就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走向自我完整跟探索自己的旅途，但我们一定会跟这个世界的集体价值观相碰撞。而我自己的经验当中哦，最明显感受到的一个挫折也好，或真实性也好，就是我要如何在成为真实的这条路上，versus。我担心别人看待我眼光之间，找到一个我自己感觉起来舒服的方式，继续走我自己的路。那我在你的这本书里面也看到了这件事，所以我想要邀请你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所谓走自己的路，以及 versus 担心他人的眼光，有没有一个你深刻经验到的一件事情，是可以来代表你？好像在突破，又回去，又在整合，然后再次突破的这样一个过程，是让你可以找到一个好像多一点点跟自己本来的状态在一起，即使那个外面的可能批判啊，或者是觉得哎你这样子不够正确的那种情况发生的时候，那个大概的整个经过跟心情。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关于成为真实跟担心他人眼光这两者之间，你的体会是什么？
好，那我就直接讲一个，这本书出版之后，其实大家最有争议的部分，或是就是刚刚兄弟说大家觉得最不正确的那个部分，其实就是情感的地方。对，然后因为刚好今天现场也有参与我们直播的朋友嘛，对，也许这个故事并不一定，我先打预防针，对，也许并不符合大家一般的道德，但它就是一个很真实的生命体验。那个时候就是我刚刚说我跟交往6年的男朋友分手，然后我觉得当然是大家中间相处其实可能就有一些觉得不是那么适合的地方，可是后来让我真的觉得我想要分手，是因为我发现我喜欢上了另外一个人，然后呢，那个另外一个人他自己本身也是有伴侣的，所以在那个当下，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纠结，就是他的心情很复杂。就是当你发现你喜欢上一个别人，然后你感觉到心动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好像重新活过来，我的细胞全身都在苏醒。他们会为了另外一个人的存在而觉得很狂喜，然后有那种很甜蜜的感觉。可是，一方面你对自己又有很多很多的批评是，你会骂你自己说：“哇塞，你就是一个，你竟然喜欢上别人了，你这个出轨，你这个坏女人。”然后，而且对方也是有伴侣的状态，你到底想要怎样？你想要抢别人的男朋友吗？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确就是陷入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道德的困境跟自我的内在的批评。可是那个时候但是我也很想要去看一看这个心动这件事情，他到底想要告诉我什么，或是为什么我现在会对于这一个人有所动心这样子。所以，从我发现认识我喜欢上别人，到我后来决定跟我男朋友分手，大概就是过了大概2个礼拜的时间，我就下定决心说，我觉得有点像是借由另外一个人的出现，让你明白了原来你在原本的感情中的状态已经不一样了，你可能已经需要从这段关系去毕业，只是前面我们不太敢去承认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期待的是一个稳定的关系嘛。所以当你们已经交往6年，你跟彼此的家人、朋友都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要你去放弃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对，所以即使你可能有察觉到彼此可能在往下一步的路上，并没有那样的共识，比如说对方当时是想要结婚生小孩，可是这一直都不在我的人生的必做清单里面，就是我没有感觉我那么想做这件事情，所以很早以前就知道这部分是没有共识，可是不愿意放弃。但当有另外一个新的对象、新的可能性出现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也许我可以去试试看，所以后来就真的就是跟那时候的伴侣就提了分手，然后我又很快的去跟我喜欢的那个男生说，就是我喜欢他，但也很快的就被打枪了。对，他就是说，他对我也有一点感觉，可是他并没有想要就是做出这个跟他女朋友分手跟我在一起的选择，所以整件事情其实是很快的，在一个月之间我就跟原本的伴侣分开，然后知道我喜欢的这个对象没有办法跟我在一起，所以就回到了一个人的状态。所以回到一个人状态的时候，我就很认真的想去思考说，我今天就是这整件事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为什么会对这个人心动？然后我对我原本的关系没办法走下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当时都还是陷在很深的自责里面，就是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决定让我跟我的伴侣跟这个男生好像都很痛苦，就是你会觉得好像自己是那个罪人，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我不要对这个人心动，我不要跟我原本伴侣分手，大家都相安无事，会不会就是我们又可以和平的度过这个时光？对，会觉得好像是自己的心动害的。但是我后来就借由这行动，我也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去回过头探讨了让我心动的这个男生的身上的特质，其实跟我前男友很像，就是我喜欢上他们的地方其实都很像，就是比如说，一个是他们是很可以独立自处的人，所以他们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不太会讨厌自己呀，或是对自己有任何的责怪，但相对来说我是很容易讨厌自己的人。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们都会自己去行动，然后去做到。比如说，我就记得前男友以前跟我聊，他去澳洲打工度假的时候就很向往，哇，就是一个人什么好像都不害怕，背起一个包包就前往远方工作的感觉。然后后来我喜欢上那个男生，有一次就是跟我聊说他在离岛当兵的时候，也是一个人骑摩托车在岛上这边就很自由的画面。这些其实都是让我向往的同一个东西，然后我就发现，那为什么我永远都是觉得好像是自己做不到，一定要在伴侣身上找到这样的特质，然后借由跟他们在一起，我就会觉得我好像以为成为了这样的人。那为什么回过头来，那个根源不会是我自己能够去做到我自己想要的向往？为什么我自己不能跑到国外去流浪呢？我自己不能去这样自由自在的活着，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自处的人等等的？所以我就发现，哇，原来这一整件事情，它是一个轮回，就是我以前喜欢上我的伴侣，跟现在我喜欢上这个男生，背后的心理机制都是一样的，就是我想成为这样的人，但是我自己没有去成为，我偷懒了，我想要借由跟别人在一起，觉得自己好像就会获得这份特质，那也许根源就是我不能再这样子想说要依赖别人，我要自己活成那一个我想要成为的自由自在的样子，这样我才不会每次都重蹈覆辙嘛，就永远都被同样的对象吸引，然后觉得跟这样的对象在一起，我就会成为这样的人，但又没有的时候，又对下一个同样特质的人所吸引，那就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轮回。所以我就决定我要打破这样子去依赖别人，然后我不希望我在陷入这样子的困境，就是永远想要从伴侣身上找到想要成为自己，我想要自己就成为自己这样子，所以才会有这本书。后来又展开的很多工作上面啊、旅行上面的冒险，然后还有后面的艳遇啊等等之类的，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心动，它真的就道德来说，我超级明白它不正确，因为我以前完全是道德魔人这样子。对，如果以前看到那种哇，如果是以前的我，绝对不会认同后来的我发生的事情，我一定也会把我自己骂爆。可是当我真实发生了，我跟着那个心动的指引往下探索，我就发现它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 自我的内在的那个东西需要让我自己去看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我完全知道我写出来这段一定会有人骂我这个部分。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发现真的太重要了，所以它其实超越了很多表层的道德框架。其实更深刻的是，我觉得所有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事情都在告诉我们关于自己的一些真实。然后如果我们敢于去突破别人告诉你不可以去的地方，去走到那个禁忌之地，你可能会对自己有更多很深刻的发现，这样子。
那你在这一趟胆战心惊哦，其实有点在坐云霄飞车的生命经验当中，你觉得你对自己认识上一个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呀？
我觉得我对我自己应该说有一个很被自己吓到很震惊的地方，就是我自己其实就是一直读了很多性别相关的书，然后也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嘛，觉得一直在讲女生是很有力量的。可是当我进到亲密关系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原来我并没有真实的认为女生是有力量的。所以就是回到刚刚说的，我的内在还是会有那个依赖性，会觉得我身为一个女生，我没有办法做到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自己骑着车环岛，我没有办法自己出去旅行，因为身为女生实在太危险，我们做这些事情都很可怕，风险太高了，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伴侣陪我，或者是透过他来帮助我，我才可以达到这些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就对自己蛮震惊，就想哇塞，连我这样子觉得自己很有性别意识的人都这样觉得，那我觉得真的很大多数还没有这样觉察的女生，一定那一个就是父权社会一直要洗脑我们说女生是很弱的，没有力量，一定要靠别人的那个根，一定在更多人心中它一直一直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就发现我们在公领域，比如说在台湾，我们都会说诶，好像女生真的已经获得很多很公平的权利嘛，然后我们可以在公共场合大喊女生的力量是很棒的女力啊等等的。但我觉得真实的考验其实回到亲密关系中，当你是一个异性恋的女生，然后你跟一个男生在一个只有你们两个人的房间里面，你们在性的讨论上，在家事的分工上，在所有一切的互动上，我们能不能突破我们并不是比较弱的那一个底层的观念，而是真正把自己跟对方视为平等的。所以这个就也可以聊到，就是在国外的那段艳遇的旅程这样子。
你觉得在那一段艳遇里面，有让你体会到所谓男女之间的平等这件事吗？
好，我现在聊聊这个艳遇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那个。好，比前面的故事更惊悚哦，对，蛮令人惊吓的发现。对，这段故事就是我那时候，我后来有一个机会去到土耳其去做一个采访的工作，然后它是一间叙利亚的难民学校，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个采访机会，我就自己安排了一趟欧洲的旅行，这样子。然后这个艳遇是发生在我在土耳其，我在那边待了20天，然后在最后一天的晚上就发生一件事情。好，我在出发之前呢，我朋友就送了我一盒保险套，他就觉得哦，你现在单身了，对，就是要做好准备。然后我就一直想说，不可能，因为我以前我就说我就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乖，非常在性方面真的很保守的女生，就是只敢跟男朋友发生性关系，就从来没有什么一夜情啊，或是跟男友之外的人发生关系的人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不可能，什么什么一夜情，我是不可能会做这种事情的，我觉得太难了。但是朋友带了，我就送了，我还是带了。就那天晚上，我真的就在路边就看到两个，他们还不是土耳其人，他们是在从中亚过来的男生这样子。但我就一看那个外表跟身材，我就觉得很帅，好像拿那个手机偷拍，你知道，超变态。然后我就还跑去跟他们合照这样子，就合照完就交换一下联络方式，然后他们就说："那你要不要去散步这样子？"然后当下我就想说："我靠，该不会有机会吧？" 就有感觉到 那个可能性这样子，所以我就说好啊，那我们就去散步。然后散步完了，真的就回到了房间这样子。好，大家没有听错，就是两个男生跟我同时，对，所以就是一般人觉得非常非常，觉得大家可能听到会觉得很肮脏还是怎么样的，就是3P 的状况。那也是我完全人生第一次跟外国人，然后第一次一夜情，然后第一次的三人行这样子。但我在发生的当下，我第一个体会是，哦，原来所谓的一夜情或者所谓的3P 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以前在看一些媒体报道啊，或是听大家讲的时候，它是一件这么可怕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蛮顺其自然的，就是你当下刚好就是有这些人在，然后你不可能叫其中一个说，哎，就是你去外面还是什么之类，就是我觉得他并没有这么的猎奇，对，应该说没有这么猎奇，用这个词可能比较准确。好，那就发生了。可是后来更夸张的一件事情是，到一半的时候，他们突然停下来说我在流血，就是，然后我就停下来就发现，哎，我看我的阴道它正在就是流血这样子，就想说天哪，可能是因为我比较久没有性爱，然后也比较大家没有做好润滑，然后我朋友只有给我保险套没有给我润滑液，所以就是整个这个措施没有做好就对。然后我以前对啊，这时候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发现，我就觉得天哪，我都已经30几岁了，去那发生事情的时候是32岁嘛，我就想说天哪，我都30几岁，我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的了解或是性这件事情，我怎么还这么的不懂，然后会导致自己受伤这样子。然后我另外一个发现是，刚刚讲到的男女不平等是这两个我发生一夜情的对象其实是年纪非常非常小，他们才20几岁，然后我是30几岁的姐姐。可是，在那个当下，我竟然不敢跟他们说："诶，我需要有前戏。"因为我觉得传统上会觉得女生在性上面，我们就是要被动的，我们不敢主导。就算我今天是年纪比你大，我都觉得很害怕，在那个只有我们3个人的那个房间的时空背景下，由我来告诉他们要怎么做，这是我完全不习惯的角色。所以后来发生这件事情，我在那个流血的当下，我就我觉得那个瞬间其实是很多羞愧感也是袭击上来，就是我把他们送回去，就结束把他们送回去之后，我其实，在那个房间，我觉得很就是那个羞愧感非常非常深，就是我当下一个是我很怕自己就死在那边，就是会觉得哇，这个流血是不是很可怕、很严重啊等等。然后另外一个羞愧感是开始骂自己，真的就是用所谓的荡妇羞辱骂自己，就是骂自己说："你看吧，谁叫你要跟别人玩什么什么一夜情、什么3P 流血吧，活该吧！如果你今天真的就死在这里的话，别人就觉得你超丢脸的。那又怎么样？那都是你自己自找，就是对自己讲出好多好多好多难听的话语。然后这些话语都是你从哪里学来的呢？就是你从网络媒体，你从各种戏剧上，你知道这样所谓这样的女生可能会被怎么样谩骂，我们其实都很清楚。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把那些话语放在我身上，自己疯狂的骂我这样子。然后后来，其实后来隔天早上那个血就停了，就是没有我想象那么严重。可是后来又过了几天，我到了别的国家去的时候，有一天走比较多路，就发现可能那个伤口又被摩擦，然后又开始流血。我那天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崩溃，就觉得天哪，完蛋了，我要提前回国吗？然后我要跟我妈讲这件事情嘛？你知道，想到自己又要跟妈妈讲这些事情，都会觉得要疯了。算了，我干脆死好了。就是那个太可怕了。对，可是我觉得最奇妙的就是我在那一个觉得自己真的承受不住的当下，我又听到我内心突然冒出一个声音，是跟我说："你真的有错得这么严重吗？你只是看到了喜欢的人，想要跟他发生性爱。"这件事情本身有不对吗？这不是身为一个人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吗？你为什么要这么责怪自己？而且如果今天你们这场性爱其实就完全没事、安全下装的话，你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好，你反而会觉得哇，你有突破了。然后，所以这件事情应 我不了解我自己的身体，我不知道怎么好好的对待它，然后我也不敢教导别人怎么样好好对待它。所以我就当下发现，我有个错的离谱的地方，就是好，我们讲阴道，阴道是24小时跟我们在一起的地方，欸，我却不知道它可能会因为太干而摩擦而受伤。那你怎么可能指望另外一个完全没有这个器官的异性，这个男生，他知道要怎么对待你的阴道，对不对？所以告诉他怎么对待你的阴道这件事情的责任，其实本来就在每一个人自己的身上，可是我们却因为传统的文化价值观，让我们不敢离自己的阴道太熟悉，我们可能连自慰都会觉得很羞愧，然后很不敢做这件事情，然后更何况是你要明白自己的阴道的特质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当下我就发现了，当下我对于我自己这些发现的时候，我其实是第一次流下了一个接纳自己的眼泪吧。就是前面其实在流血的时候，我都完全没有哭，就是有点像是先呆掉了，然后一直处在一个很惊慌的状态，可是都没有流泪。可是我在那个晚上，我就因为想到这件事情就开始流泪，就是我那个流泪是一个深刻的自我接纳。就我就发现说，天哪，原来我身为女生，我真的从小到大有太多太多这样子的自我批判了。然后我相信这些自我批判并不是我个人的，一定是整个社会带给所有的女性，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每天都会感受到的那种痛苦。然后我借由这个经历去跟大家一起感受这件事情，然后去尝试跨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决定也在这本书把这个故事也放上去的原因，就是我完全明白，哇塞，这种事情平常大家怎么可能会聊？更何况是直接把它写在书里，让不认识人知道，然后让它永远的印在这个纸页上，所以所有的人都会知道我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夜情，然后阴道流血的这件事情。但我并没有觉得它就是一件丢脸的事，我觉得它反而是可以告诉大家。我跟你们一样有这样子的内在羞愧，然后我希望借由这个经历告诉大家，我们不必永远把自己关在这样的羞愧，然后用那样的荡妇的话语去羞辱我们。我们其实是要往另外一个正向的方向去，就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属于女性的身体，我们这个阴道，然后去看见我们身上自然而然的情欲。然后我们该怎么样好好对待自己的身体，然后进而能够去教导另外一半怎么样对待自己。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也许下一个阶段的所谓我们的性别平等，也许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亲密的关系中，女生不再是一个被动，然后等待，然后弱势的角色，而是我们可以借由认识我们自己，告诉另外一个人，我们可以怎么样被对待？我觉得这就是我很期待的最新的性别平等的一种行动，这样子。
我觉得你的分享蛮深入的，就是你有提到说，诶，其实我们表象上好像从1960、70年代美国那边发起的女性自主权利的发起，到后来延伸整个亚洲社会，其实近这二三十年来。职场上女强人非常多，然后有能力的人也非常多。我自己因为我身在创业这个领域，里面非常多女性，然后我在跟她们互动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是一份很强烈的，不管怎样就是往前冲，然后非常狼，就有一种狼性在里面，aggressive 有一点。然后我觉得那个有一点把我们过去长期父权。那种在 run 在跑这个世界的那个感觉，我们也觉得只有那样做，好像我们才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有所成就。所以我感觉到很多女性身上带了一个很强烈的这种 aggressive 的感觉。那其实我觉得你分享的是在试图在现代女性在找回自己的过程当中，多找回一点自我接纳跟认同的成分在里面，而不是。被那个框架所定义，怎样是一个？哦，你又要当一个好的妈妈，然后孩子又要非常优秀，然后又很会打理家里，然后事业又很成功。可是你都忘记这些 这些框架是很不合理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每个角色都这么的完美？我可以不完美吗？我也是一个人呐，那人也是需要我有我的缺点，我有我做不到的。那我做不到的时候，我可以不要用这个社会告诉我，你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妈妈，你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女人来限制自己，去真正正视到我自己我所能的，我所是的，以及我做不到的，我现在做不到的。现在做不到，并不代表以后做不到，只是说我们先去认可自己当下所感觉到，就如同你当时因为重视自己。想要跟这两个 endo 帅哥，想要有肌肤之亲，这是你自己想要的，是你没有办法用一个言语去告诉自己说：“我跟你讲啊，你不能这样做哦，你这样做就是荡妇。”虽然你都头脑知道说这样不可以，但身体就是忍不住嘛，因为是关于我们原生的一种能量场的很原始的那种欲望，想要去接近彼此。它本身就如同你分享的，你觉得那不是一件错误的事情，错就错在我们很容易去拿这个社会的标准去鞭笞自己。明明没有人拿鞭子，可是你把那个别人的鞭子拿到自己手上，自己打自己。那我自己在，其实在这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的在看到我们女性很容易陷入这样的状况中，就是说敌人好像其实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耶，是我们自己要一直拿着鞭子告诉自己说，你当小三是不对的。我不是在说谁对谁错，我只是在说一个大环境之下有一个很明白的黑白，有一个很明显的二元，说怎样做才对，怎样做才不对。我们忽略了，其实，在那个表象之下，有好多复杂的东西正在发生着，而我们都没有给予。一个足够的时间去沉淀以及梳理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为什么我会，比如说我经历了一夜情或三 P，然后后面种种的发生，我们忘记给自己那样的时间去梳理。可是我觉得你的一个很棒的特质，就是你愿意给自己这个时间去整理自己、完整自己跟，我想要去 recognize 那个面向的自己，然后从那个跌倒，我觉得受挫的地方，感觉到自己好像又多了一点力量。那这个回扣到你刚刚提到的说，你现在很重视的一个议题是关乎于我们如何女人对待自己的身体。我可以分享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哦，因为我自己曾经，我第三任男朋友是一个外国人。然后那时候我跟他发生亲密关系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跟打开我所谓性爱这件事情对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他是一个很会前戏的人。那我以前交往就是台湾的男生，台湾的男生，我那时候他遇到的人比较不知道什么叫前戏，因为通常他们接触的 A 片就是。赶快上，然后赶快摩擦，然后你就会觉得靠，就是你又觉得不是很舒服，可是也说不上来，就是啊好，如果对方要，那就给你这样子，但也说不上来，那是一个对我而言享受的过程。我其实就觉得不做其实都可以这样子，直到我遇到了那一个外国的伴侣，他刚好也是一个蛮重视前戏的人。那在那过程当中，我整个人身体就打开了，就是。你会知道，说当你是处于一种被照顾、被抚摸的感觉，你的那个内分泌啊，以及所有你的，你会呈现一个敞开、自然的状况，你也不用润滑液，就是你自然就是会很适合要去迎接接下来那一场肌肤之亲。那我透过这样的过程里面，我就认知到，原来做爱是可以享受的，而且享受是没有错的。那回过头来，我跟那个。当时的那一任男朋友也是分手了。我现在跟我这个男朋友在一起哦，他是在西方教育长大的华人，所以我们现在在床上的一些肌肤之亲哦，我很明显感觉到他带给我的一个新的看见是，他都会邀请我先去 pleasure myself，就是他会跟我说：“Shanti，你可以先去愉悦你自己。”他想要看见我很开心的那个状态。然后我们再一起更深入的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当他提醒很多次，我就会有一个感觉是：哇，我从来不知道我的快乐 是这么重要，就是你会希望看到我是真的享受在里面的。然后这也包含我如何先取悦我自己，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以及我们平常都会很容易告诉自己说，哎呀，卖假好，卖情好，卖美好，先顾呀，美赛。我就会跟自己说，不要乱花钱啊，然后不需要做那样子吧，我为什么要玩呢？要享受这么多干什么？我们都忘记我们身为人有一种天生哦，那个像小孩子一样的天真，想体验，想玩，然后想去创造的那一股原动力，都不断的在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被制约了，被拖住说你不行哦，不行哦。但其实那个是我们可以真实到我们生命真实本质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当我们跟那个感觉相脱离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发生文明病啊，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被焦虑所困，然后被脑袋中觉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赚钱的，什么是不赚钱的，什么是好妈妈，什么样不是好的妈妈去左右我们的生活。那长期下来就是我越来越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好像忙一堆，家事做一堆，然后工作也做一堆，可是觉得好像有一种不踏实，也不知道怎么去感觉到自己，然后只能用外在我得到的外向，比如说我孩子的成就，或我自己在职场上面的 title， 或者我的年薪来定义我是谁。但这样的结果就是一个跟自己有很疏离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今天在邀请你来这个直播现场跟我们分享，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特别的女生，而这个特别是你很早就决定自己想要尝试走出自己的一条路，而那条路无论是在你的工作上，因为我知道从我们第一次在访谈的时候，我大概知道你的背景是从小也是个自由生，然后乖乖牌，然后你会觉得自己有一种自己是很棒的，自己是很优越的那种感觉。而当我们是处在这种高位，要去看见自己的内在所谓shadows， 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也要去承认自己的脆弱跟黑暗的那一面。那我看着你这几年在走，然后甚至在去年出了这一本新书，描述你在跟欲望这一股浪相乘之后你的情绪的转变，我觉得它其实对于社会的整体回到人这个本质是一个助力。我们不要拿那个是非道德框架去看这件事的时候，其实它是带我们看见你的故事是带我们看见我们可以回到我们最原本的，我就是一个人，一个 human being 的这样的状态里去重新的爱自己嘛。我觉得这个是我从你的文字分享，然后以及你讲话给我的感觉就 Yeah, you're on your path. And 那件事情不关乎于对错，因为只要对于你来讲是一种真实踏实，而且你更知道自己，更能够知道怎么去照顾自己的身体或心理的话，那 It's the right path. 那我们当真的很坚定走在自己觉得呀，不管别人说什么，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去伤害到别人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很有信心的去支持这个 我独特的生命道路。那我是这么看来，也是为我们今天的访谈做个结尾。那结尾有你想要再额外补充，或者是说你再一次分享你的这本书，可以去哪里找到这本书吗？或者是去哪里找到你吗？
好，我想先谢谢 Shanti， 我觉得刚刚那段话超级超级疗愈，就是不管是听到你自己分享跟不同的伴侣，然后他开启你自己对于性爱这件事情的体会，然后你说你的伴侣很希望你自己先快乐这件事，我觉得超感动的。哇，这个真的就是我自己也很期待将来的这种关系可以变成就是这样子，而不是说谁要去征服谁这样子。对，所以刚听了就觉得很感动，然后你刚刚对于我这本书或是我这本故事 的一些回馈，让我觉得很开心，有被你看到这个部分。对，因为的确，批评谩骂的声音也有一些，但我真的也是很相信说，我冒着这个明确知道自己一定会被骂的风险，出版后面的初心到底是什么？然后我觉得完全有被双体看到跟接住，然后也希望有透过今天的这个访谈，有把我们想要传达的有送到大家的心里面，这样子，对。然后，最后就是想要跟大家说，就是我觉得现在的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被框架绑得很深。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真正快乐吗？当我在把自己放在这个框架里的时候，是因为我真实认同这些事情，还是只是因为别人告诉我可以跟不可以？那这个是我觉得很有生命力的展现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什么样的东西才是我真正发自内心觉得我愿意去朝着这个行动狂奔的？就像我这本书的副标题其实是朝着心动狂奔嘛，对，我觉得这个时代我们太常用头脑思考事情，像刚刚双体说，我们用外在的成就啊来批，就是来看自己到底是不是够好的人。但能不能有机会，我们换一个评量自我的方式是，我就评估这件事情让我多心动，让我觉得我的细胞有没有全身都苏醒了，让我觉得我可以不顾一切的价值观、他人的看法、道德批判等等，就用最直接、最直观的，我的生命有没有因此而感觉到悸动，让我觉得活着的方式去评估，你要不要往一件事情去狂奔？我觉得那会带你活出一个完全完全不一样的生命的感觉。也许过去用头脑思考的也没有错。可是，也许我们也有机会换一个方式，让你去体验哦，原来生命的层次真的有这么多很丰富的面向，原来宇宙是这么好玩的一个游戏，然后原来我还有这么多我意想不到的面向，这个都是在这本书里面希望可以带大家去体验跟思考到。
很棒，谢谢你的分享。这集收听完之后，你有什么想法呢？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对你有所帮助，邀请你在 Apple Podcast 上按下订阅，留下五颗星评，你的鼓励也会是我生命滋养的来源。更多相关的学习资源，请进到本集节目资讯栏当中去了解。最后呢，希望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独特的生命旅程当中，逐渐的学会爱自己，接纳自己，成为一个你也喜欢的人。我们下集再会，拜拜。